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网友们关注的5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毫无疑问是周五，美国将发布7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它会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个焦点。在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后，资本市场已经降低了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他坚持不提供前瞻性的指引，同时呢又暗示金融市场已经通过债券利率的上升收紧了金融环境。那么如果周五这个非农数据低于预期，它就会让市场形成一股舆论，那就是美联储会进一步降低加息的预期。那么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市场交易员对9月份加息的预期仍然高达68%，所以周五这个数据，它对交易员们对9月份是否加息会带来重大影响。实际上 ，LT 今天看到美国的一些财经媒体、一些财经社交媒体，实际上在孕育一种共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联储会放弃加息，不光是9月份。所以这个动向值得网友们关注。那么在周五非农数据发布之前，还有3个相关有关就业状况的结构性的数据发布，比如周二的职位空缺的数据，周三的私营部门的就业数据，和周四公布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就这些结构性的数据，它也会对周五的非农数据进行注解，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真实的就业状况。第二个值得关注的呢，是美国周一公布7月份制造业的 ISM 调查，周三的公布服务业的数据，周二美国还会公布6月份的贸易数据。对于生活在加拿大的网友，可能更值得关注的呢，是周五加拿大官方会公布就业数据。就目前华尔街预期加拿大12月份加息12个基点的可能性达到70%，甚至华尔街也差不多消化了2027年一月加拿大央行加息的可能性。那么市场的这种预期或者判断，就值得生活在加拿大的网友啊高度关注。第三个值得网友们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欧元区和欧洲的国家将分别在周一发布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周三发布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那么这个对于判断欧洲经济的走势，这是一个先行的指标。第四个值得关注呢，仍然是日元。这个周末美国政府、日本政府进行了密切的沟通，预计周一双方可能会同时宣布两国联手干预日元汇率。那么值得关注的呢，是就这一次美国、日本联手干预能够维持多长时间，如果维持的时间过短，那么这次干预就属于浪费子弹，如果能够持续一个时期，它才能够体现一种政策的效率。所以未来一周日元汇率啊是非常值得网友们围观的，不管你做不做投资理财，它一定会充满戏剧性的。第五个方面值得网友关注的，周五就北京时间周五，中国方面将发布7月份的贸易数据。那么目前华尔街日报它预期7月份中国的外贸数据仍然会爆表，就它预期出口会增长28%，你看就接近30%的增速，进口会增长34%，贸易顺差将达到1126亿美元，这个还是一种难以置信的这样一种增长。那么周日中国国家统计局会公布7月份的通胀数据，这个对于判断中国经济是否摆脱或者是改善通货紧缩的状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那么周一周三也会分别发布瑞听狗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和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那么这组数据它主要是衡量中小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发展态势或者是一种前景，这个也值得网友们关注。那么除此之外，未来一周中东局势的变化，特别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它也会深刻的影响国际资本市场。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川普表示他将暂缓对伊朗发动的攻击，希望能尽快达成协议。昨天 LT 与网友分享相关新闻的时候，预计周日晚间周一开市之前可能会出现反转，但是实际上昨天晚上 就已经发生了反转。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只要能够达成协议，阻止伊朗的核野心，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暂缓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击。周六晚些时候，川普在真相平台表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给予时间来完成一项协议，该协议将导致立即、全面和彻底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结束伊朗的核威胁。他在贴文中没有点这些国家的名字。此前，他与美国盟友沙特王储萨勒曼通了电话。川普写道，基于这项请求，为了世界未来的利益，也为了伊朗生存和繁荣，我同意取消这次袭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川普还写道，以色列与我一道致力于此承诺。以色列的能源部长埃利科恩表示，以色列和美国在该地区发生的一切事务上都保持着密切的安全和情报协调。但他补充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也无论伊朗做出任何外部承诺，如果伊朗试图重启核计划或推进起弹道导弹的工业，我们都将会采取行动，我们将采取行动，我们将进行打击。那么根据沙特阿拉伯的国家通讯社报道，沙特王储与川普通话中强调了优先进行对话以缓和中东紧张局势的必要性。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V 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背景信息。第一呢，是川普宣称应伊朗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他取消对伊朗的袭击。那么伊朗方面是如何回应的？伊朗官方与各大官方媒体均强烈否认与驳斥。伊朗的梅赫尔通讯社引述军方官员指出，川普宣称伊朗请求美方停止袭击的说法完全是一个新谎言。伊朗军方批评川普的言论是企图借由制造威胁对海湾阿拉伯国家进行挑诈与实施绝望的手段。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马基德·伊本雷扎表示，德黑兰将美方近期的动武威胁视为心理战与认知战。伊朗的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有关伊朗已经同意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谣言，双方目前根本没有达成任何相关协议。军方声明强调，只要美国继续维持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保持关闭状态，所有通往该海域的船舶必须取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所以从伊朗方面的回应来看，他们与这次川普决定取消袭击无关。那么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究竟什么原因导致川普突然取消攻击？那么从今天美国的媒体分析，普遍认为呢，是有四个原因。第一呢，的确有来自中东盟友特别沙特的外交斡旋。沙特方面也承认，沙特王储萨勒曼的确给川普打了电话。那么这种电话是不是在解决伊朗问题呢？实际上美国媒体他们还是很冷静的，就是沙特王储打这个电话还是为了自保。因为最近两周伊朗战争的形势的演变，出现了伊朗及其代理人主要针对沙特，就除了霍尔木兹海峡沙特无法通过之外呢，他们绕到红海的这个新的路线也被也门的胡塞武装进行了威胁和袭击。所以沙特感觉他被针对了，如果再打，那下一步伊朗胡塞武装攻击沙特的这种力度会更大。所以这次沙特积极斡旋或者劝阻啊，他是有动机，是有迫切性的。第二个原因呢，相信网友们也很容易想到，就是全球油价的暴涨与美国国内经济的压力。所谓的国内经济压力又会扯上中期选举，所以这个永远是川普随时叫停控制这种啊战争规模的一个基本受制约的因素。第三个原因呢，是这种战事的扩大，它逐步演变成为一种啊全区域的长期消耗战。就伊朗人他发现，他只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他就有一个强力干预区域地缘政治形势甚至干预美国政治形势的一个砝码。所以这种啊战争有可能长期化沼泽地的风险，也促使川普这次、突然取消袭击计划。第四个原因嘛，这个也是川普他的一贯作风， 他的确是希望通过外交谈判结束伊朗战争。那么停止袭击，他就会创造一个谈判的窗口期。但是呢，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川普想停下来谈判，伊朗配不配合就变得非常关键了。那么从今天伊朗的官方立场来看呢，他们是要提出要价的，他不是说你说停就停，你说打就打。你看伊朗今天官方他实际上提出了他的要价的，就说你得解除对我伊朗的封锁，让我边打边谈边卖油。这个是否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如果川普同意撤出对伊朗的港口封锁，伊朗部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又回到一种脆弱的平衡，双方随时又会借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船只是否遵守了各自的规定，又会爆发冲突。你比如伊朗他会说，哎，你这个船我是让你通过，但是呢，你没给我交费，或者你没有在我这儿报备批准，所以我要打你。美国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哎，你往伊朗港口开运的船只，哎，你是否接受检查，是否有违禁的物资，哎，如果违反了我又要打。所以从目前看来， LT 不认为出现了重大的转机。那么在美军停止袭击的这样一个短期的时间窗口，能不能够恢复美国和伊朗的正面谈判，就非常值得关注。假如未来一周连谈判都不恢复的话，可能这种袭击又会重新再来。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金融时报》的报道：从收入世界进入财富世界，依靠劳动创造财富显得更加无望。就这个报道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特别是对于年轻一代，这个还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个别现象，它是一个当今世界啊一个普遍的现象。金融时报的这个首席数据记者默多克，他这篇文章啊，他揭示了当今世界的一些不堪。当今世界无论是中国年轻人、美国年轻人、欧洲年轻人，在对待财富的分配，普通家庭的年轻人上升的通道都是非常焦虑的。他这篇文章揭示了某种共性。这个文章他主要是讲四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他认为啊，传统的经济学家的数据指标是存在盲点的。他说过去15年来，美国、英国、欧洲等财富的分配比例，在传统的统计数据来看，它是保持平稳的。就是说富裕阶层人口的比例，富豪阶层占人口的比例，这个统计上来讲没有太大变化的。但是这种笼统的统计忽视了财富相较于收入是绝对上涨了的，或者绝对膨胀了的。就他提出个什么概念呢？就现在靠打工、靠工资收入在个人家庭的财富的比例当中越来越小了。就你工资啊，影响不了你的这个财务状况。因为过去经济学家分析人们的贫富主要只是从工资收入来进行区分，但是现在啊，世界上多数国家个人家庭都积累了一些财富，这些财富它也在膨胀，价格在上涨，而且这些财富上涨的速度它高过了你工资收入的上涨，这个就让工资收入的影响力就变得越来越小了。这是他的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说阶级跃升，或者中国人讲的上升通道的时间成倍增长，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家庭财富的净增长增长了大约 100%， 但是劳动收入的增长呢只增长了 30%。 那么工薪阶层要想跃升或者是上升难度翻倍。就他举了个例子，就在英国，上一代人依靠平均的工资储蓄，那么大约20年就可以从财富排在后面的 25% 跨入排在前 25% 的阶层。但是如今按英国人呢，按工资收入，你也想跨越阶层需要40年。他第三个核心观点，就目前被动的财富主导个人的命运与幸福感，就个人的经济地位与生活满意度越来越取决于被动财富，比如继承遗产、房地产的上涨、金融资产的增值，而不是主动的努力。这个主要是薪资收入，这个可能也很容易理解。你比如说在北上广，你哪怕是什么985、211，你毕业你留在这个大城市，你要靠你的工资的收入，哪怕有些人在大厂，你很难改变你的阶层状况的。你比如你到上海，你怎么买得起上海的 平均住宅，你很难过上上海人的平均的生活水平。那么他第四个观点呢，就是新时代的富豪公众险恶感，就他这个观点想表达，就是不同于20世纪初一些富豪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经常非常低调做一些捐赠，但是今天的亿万富豪都非常高调，他们干预政治影响政策，在社交媒体不断放大极致奢华的生活方式，让普通人对阶级的鸿沟更加敏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敌意。 LT 对这个报道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由于高科技的发展，特别人工智能的兴起，就人们的收入差距啊本身是在拉大的，但是他这篇文章他揭示了一个容易被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忽视的一个现象，就在过去10年，人们收入薪资的增长远远低过财产的增长。那么中国是不是例外？网友们呢可以在评论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就这篇文章他从世界这个范围来统计，就过去10年平均的家庭财产以房产为主的财产的价格价值增长了1倍，但是你累积的薪资的收入呢只增长了 30%。 它带来一个非常残酷的现象，就用通俗的表达，就年轻人呢拼命不如拼爹，因为你的财富啊财产，年轻人的积累什么月光族，甚至半个月就月光族，你哪里有什么财产去跟人家比？那么年轻人要加入社会阶层的这种比拼的话，那就需要家庭需要长辈的一些财产来加持。所以拼爹这个问题不光是在中国，在亚洲，实际上在西方也一直是存在这样一种拼爹的现象。他这个文章的本质，他实际上是在反映全球的主要的经济体里边，年轻人越来越依靠拼爹。这个是 LT 理解这篇文章它最有冲击力的地方。但怎么改变这种现象，它并没有提出一些建议。最近也许有很多网友已经感受到 YouTube 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对有关中国问题的评论采取了一些特殊手段，主要是限制传播。所以为了因应 YouTube 的这种新的管理动向， LT 不得不把这个频道每天与网友分享的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分为2个部分，国际的一部分，国内的一部分。